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联合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礼拜六哈。那昨天是礼拜五，我就参加了一个读经的聚会，一个查经的聚会，当然也算是我代查经嘛，是英文堂的一个全新的聚会。那当时我们在读经的里面就有人还蛮多的哈，那所以也有一些的弟兄呢算是比较成熟的。其实这个聚会本身是为着一些在职的青年啊，或者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这青年的弟兄姐妹。那但是也有一些稍微成熟一点的弟兄们呢，因为也愿意参加，那好啊，那就扶持嘛。那昨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第四章的时候说到过这个约旦河嘛。那说到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当时神吩咐约书亚，就是你帮这个祭司在约旦河里站定之后呢，百姓都急速过河嘛，因为约旦河就在极远之地哈，阿丹那个地方呢它就直立，那大水就直立起来，那就停住了，那约旦河往下游死海的沿海的水呢就全然断绝。这样的时候呢，百姓就可以哈踩着约旦河床的干地就过去约旦河。这一件事情其实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呢，当中呢，我自己也是希望问一下弟兄姐妹哈，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当初的约书亚，那摩西吩咐，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约书亚，那也借着约书亚吩咐这些百姓，就说你每支派啊找一个人，从这个约旦河里面，每一个人扛一块石头。扛一块石头到这个河岸上去哈，又每一个人呢又从外面再带一块石头把它放回到约旦河里面，放在祭司站定的地方。当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呢，那祭司最后当百姓全部过了约旦河，祭司哈抬着耶和华的约柜就上到了这个约旦河的西岸，鸟一出水的时候呢，那约旦河的河水都从上流就下来了，就恢复原样了哈，也重新都涨过两岸。那么一个事件呢，当时我就问，就说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个石头，把这个12块石头拿出来，又把12块石头放在这个河床上哈，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问的是有什么有可能的原因哈，因为其实我自己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当然有我自己的领受，或者是我有自己的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没有一个，本身这就不涉及必要真理嘛，所以我就对啊，开放性的一个问题给弟兄姐妹。那有的弟兄姐妹就年轻的就分享说，对啊，做一个见证啊，或者说有另外一个说英文的弟兄呢，他又说是 equal representation， 那意思就是说啊，每一个支派都是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一个代表的。那在神眼中吧，以色列的12支派没有哪一个轻哪一个重，都是大家都是啊，在神眼中都看为宝贵的嘛。那每支派拿一块石头出来，这个石头主要是为了做见证的嘛。我们从约旦河底把这个石头拿上来，你看这个石头就是啊，以后将来的子孙问说到底这些石头什么意思，你就可以告诉你自己子孙说，当年我们是从约旦河的河底把这个石头拿上来，你看这个石头现在在这儿啊，这个石头可以作为证据，我们当年是走干地过了约旦河，神行了这样的大事啊。这个基本上来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哈，但是这个时候就那位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呢，那他就说到，他说啊，我们那个曾经有些年长的弟兄们教导过啊，有他的主流意义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过约旦河就代表了是我们啊，因为是过这个红海呢是代表啊主耶稣啊，过约旦河呢就代表我们成圣，因为以色列人呢先过这个红海就是代表救赎的啊，过了约旦河就代表成圣了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你看他拿了12块石头出来 就放下了这块石头在这个河水里面啊。所以他就说，意思就是说，彭胜呢，我们就要把自己这个老我埋葬了啊，就放在这个河床里面。然后这个出来的这12块石头呢，就代表着或者象征意义，这个啥新人了哈、啊。我们戳了约旦河之后呢，我们都是这个新人了。那么这样的解经呢，你知道我这个人呢，我对这个所谓的灵异解经，或者是这种我们在英文里面叫做 allegorical 的解经，就是这种所谓象征意义的解经啊，是所谓预表意义的解经呢，我是不太接受的哈，或者说我并不完全认同的哈。为什么呢？是因为除了在圣经里面明说的，比如说保罗在后面啊，或者在新约有明说的啊，有两约，亚伯拉罕两个妻子哈，一个夏甲，一个大拉，那这两个太太呢，或者是两个妻子，这两个女人呢是两约。一个呢出于吸奶生子为奴啊，另一个呢自主妇人啊，所以呢到这个自主妇人的孩子不可以与奴仆的这个孩子一同承受产业嘛。这个是圣经里面啊，新约圣经有明明的说的这种预表的方式啊，他说到这个都是比方嘛啊，说的这个是比方。但是这是圣经明讲的，但是是不是旧约圣经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什么东西，它都有这类似的预表的意义呢？这个不敢说，我不敢说。我至少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觉得神没有这样教导我哈。如果有一天神给我看见是的话呢，那当然我会很负责任的告诉弟兄姐妹是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神至少没有给我看见。那所以呢，我就对这一类的解经呢，我其实是持有问号的哈。当然了，这弟兄他就非常的这个不定哈。这段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哈，说这个约书亚过约旦河，说到我们成圣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而且言之凿凿啊，那又说到说某个某个从前的某位大咖，对，他是这么认为的哈。那很明显他看过一些前人的书著作什么的。那这个就是他看来的嘛。那当时我当然他看到我就只说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也不能说什么，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那个弟兄您好像有一点点偏颇吧，或者是因为圣经真的没有这样明说，虽然听上去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哈，但是其实我心底里面我是知道好像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其实弟兄姐妹，我后来那当然，这位弟兄他似乎大概哈，他也看出来我好像对他的这种的解经的方式好像是不太认同啊，所以他说哦，我知道你是不认同的哈，那不如你说说你的意见嘛。那对吧？人家既然已经打上门来了，那就只能说好吧。那我说，如果假如说这件事情，刚才你所分享的那位所谓年长，曾经很年长的弟兄，也许现在已经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的看法是对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过了约旦河，这些百姓过了约旦河，他都应该是所谓的预表新人了嘛？我那12块石头。就是从约旦河里出来的啊，我就应该是新人了。那我把我自己呢，从岸上找的12块石头沉在河里头，那就是救人了。那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我说那下面第五章，你怎么解释他们过了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还要受割礼呢？我们这个新人就是按照你所解释的这个说法，这个所谓属灵的灵异解经的方式，你解释了这种说法的话，那么为什么到了五章他们还需要受割礼？难道说我们这一个成圣了的这个新人，我们这个埋葬的旧人还需要再受一次割礼吗？他就不讲话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有一些的所谓灵异解经的东西哈，今天很多人都有这种的说法，你不要到处去听人家讲，你就以为是什么什么数字代表什么哈，什么材料代表什么。我当然我也会稍微认同一点，比如说金子是金的，是代表神的性情什么什么，我稍微认同一点，但我也不，因为圣经没明讲嘛。但是发现就我们只能观察到，凡是跟神沾边的东西哈，凡是跟圣物沾边的东西好像都是金的，但是呢 以后别的东西呢，有些人就说，哦，银是代表审判什么呢，银是代表什么东西，铜又是代表审判等等，就有人这么说的时候呢，我觉得弟兄姐妹，你们需要在自己在神面前过一下，你不是说我讲到的人，所有外面的书，谁写了一本什么东西，他哪怕是解经的大咖，你都照然照单全收的，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你知道世上的人，不要说我们基督徒，世上的人有智慧的，他都有一句俗话，叫做什么？叫做尽信书不如没有书。就是你在读，今天基督教里面所有的这些著作太多了，我算读书少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读了很多类似这种的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儿，或者说你必须要读的，不得不读的就只有一本书，就我们的圣经神道。那至于其余的解经的那些的书，或者是各种的参考书，跟你这么说各种的解释的话，既然是人写的，必然有错误啊，必然有错误，我只能这么说。因为那些的书，有些你会觉得说，对啊，他们那些那么厉害的弟兄们，他们也是可能圣灵感动他们写的，但是他们绝对不敢说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就是圣灵的呼出吧，你不能这么说吧，不是圣灵的启示吧，只唯有圣经是圣灵的启示，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那些东西只能做参考。参考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为参考，它有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错的，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它只是帮你打开了另外一个视角，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但是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到底意思是什么，谁能带我们进去，只有主的真理的圣灵，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只有真理的圣灵才能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错把各种的所谓圣经的知识，我们以为说这个知识我懂得了，就代表我真的明白圣经了，或者是我就真的得着主了，不是，那还差得很远。我们懂得了一些的知识，只是代表说我们懂得了一些对真理的描述，或者是可能给我们开了一些去认识真理的角度，但是真正真理或者是主自己，我们想要得着的话，我们必须到主那里来得生命，要跟他有直接的交通，要让圣灵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到主话语的真理里面。
尽心尽力的